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高一语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哪位的逆日系列的第六篇，标题是揭秘货币股性升值加息不同标准和哪位货币分类体系。本篇导语：哪位市场是一个充满变数的世界。本文章从多角度全面展开货币分类方法的脉络，深入剖析国内标准和货币的股性特征，以及开外汇背后的规则机理。第一节，不同的货币有不同的股性。重要的是要明白，每种货币都有自己的股性。本节将讨论市场将货币分组的各种方式。这不仅对分析货币有用，而且对投机报酬也很有用，因为股性相似的货币往往具有相关性。最高级别的分类是将发达市场 DM 与新兴市场 EM 分开。投资第二种的货币是高于活跃的 DM 货币。有时人们会将这些货币称为 G10FX 或 G7 货币，但两者都不正确。例如，瑞士并不是 G7 的成员，如果将丹麦克朗也算在内，那就真的是 G11 了。但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预付。如果你讲 G10FX 或 G7 货币，人们就会知道你在讲什么。另一种交集分类是货币对组，称为主要货币对。当有人提到主要货币对时，他们指的是欧元对美元、美元对日元、英镑对美元、澳元对美元、美元对瑞郎和美元对加元。接下来是一些其他的货币分组方法。这些组别中的货币在交易时往往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性。例如，欧元和瑞士法郎这两种货币总是有一定的相关性，因为这两个经济体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经济联系。欧洲货币包括欧元、瑞士法郎、瑞典克朗、挪威克朗和丹麦克朗。这些货币高度相关，美元对这些货币的汇率主要由欧元对美元决定。例如，虽然瑞典克朗受欧元对瑞典克朗的影响，但瑞典克朗的大部分波动来自欧元对美元。在讨论欧洲货币时，英镑对美元有时也包括在内。尽管基于欧洲的利息和经济利息不是其他货币经验，尤其是在英国脱欧后，商品货币包括澳元、加元、新西兰元、巴西里拉、墨菲莱特和智利比索。这些国家其实大宗商品出口高企，货币在一定程度上或很大程度上受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由于巴西里拉、墨菲莱特和智利比索其实新兴市场货币，其每个国家都依赖于不同的大宗商品，因此这组货币之间存在很大的细微差别。澳元受到铜、黄金和铁矿石的影响，加元受到原油和天然气的推动，新西兰元受原商品，尤其是奢侈品价格的影响最大，都是第三。从逻辑上讲，货币对各种商品的敏感度与每个国家出口商品的数量有关。斯堪的纳维亚是瑞典克朗、挪威克朗和丹麦克朗的代称。斯堪的纳维亚经济体被归为一组，尽管事实上挪威和瑞典的经济有很大不同，因为挪威侧重于原油生产。芬兰由于加入了欧元区，因为被包括在内。丹麦克朗不是一种自由浮动的货币，它由中央银行管理，与欧元的汇率保持在一个非常紧密的区间内。因此，丹麦克朗不是一种适合投机的货币。你经常会听到有人把一种货币与其他所有货币的汇率称为加元高差盘或澳元高差盘。如果有人提到加元高差盘，这是对 UCAD、AutoCAD、CAD-JB、CATCH、CANOC 等货币的统称。高收益与低收益是将货币分类的另一个有用方法。这是因为投资者和投机者将高收益货币与低收益货币视为不同类型的资产。货币收益率之所以重要，其实际原因被称为利差。利差是你持有或做空一种货币时赚取或支付的利息。如果澳大利亚的年收益率为 4%， 而美国的年收益率为 1%， 那么只有澳元对美元多头头称每年可获得 3% 的收益。虽然相对于货币对的波动而言，这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但对于中长期投资者来说，这纯粹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利差越大，持有空头的成本就越高，而持有货币的吸引力就越大，尤其是在波动性较低的辰光。利率是高是低，但近年来低收益货币一直是欧元，算是法郎和日元。低收益货币往往是避风港。新兴市场货币澳元和新西兰元多年来收益率最高，被称为风险货币，因为它们通常在市场紧张和恐惧时抛售。人们提到收益率时，可能指的是中央银行利率和各家利率，但也可能指两年期、五年期或十年期收益率。考虑到收益率在整个曲线上都有很强的关系，各家利率高的货币往往还会有相对较高的两年期或十年期利率，因此这种区分很少有意义。收益率的实际意义在于，市场通常倾向于持有高收益货币，而抛售低收益货币。这就导致结构性升值和高收益货币的定位，并可能迅速平仓。2006年波动性较低，澳元与日元之间的收益率差非常高，4%至2%。新西兰元与日元的收益率差甚至更高，5%至6%。因此，如果你做多牛元兑日元一年让它没有变动，你就能获得超过5%的回报。利用一点杠杆，利差高也可以产生非常诱人的回报。2006年，低波动率和高套利的组合吸引了大量资金做多的元兑日元和新西兰元兑日元的套利交易，而且该策略表现非常出色。直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投机者决定在波动率从以上点的水平升至顶峰时，立即平仓他们的利差交易。这导致了所有套利交易的大规模平仓。澳元兑日元在2007年夏季的大约一个月内从107至86。在图示第五中，你可以看到澳元兑日元从2005年到2007年年中微买又微卖的升值，然后是残酷的平仓。市场上有一句谚语，套利交易上浮天下地天。套利交易有时也被称为在蒸汽压路机及纪念币。2007年澳元兑日元的平仓是巨大的，但与接下来发生的情况相比就相形见了。该货币兑在2008年从 105.00 一路至 60.00。请看图示第六，该图显示澳元兑日元的起点与上一张图相同，但终点是2009年初而不是2008年初。2007-2008年的澳元兑日元是高收益货币交易趋势的一个极端例子。在低波动率和波动率下降时，它们会逐渐升值，而当波动率上升时，它们又会迅速抛售。就像迪斯科舞厅里的大火一样，没有足够的时间让所有人一下子从利差交易中脱身，从而导致恐慌。一般来说，高收益货币涨得慢，跌得快，收益分布是倾斜的。低收益货币有时被称为永滞货币，因为他们是为高收益货币多头斗争提供资金的良好空头。第二节，美元微小缺陷。与大多数全球货币相比，美元具有许多不同寻常的特征，因为其旧贸易大多以美元计价，而且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美元微小是 Steven Chen 在2001年首次提出的一个实验，当时他还是摩根士丹利的一名策略师。该理论认为，当美国经济表现非常好或非常差时，美元就会升值；而当美国经济处于两者之间时，美元就会贬值。换句话说，在美国经济繁荣或衰退时买着美元，反之则卖出美元。图示第七解释了美元的微小缺陷。美元微小缺陷是思考美元表现的一个很好的模型，尽管相当简单。最重要的其实是，当美国经济强劲发展，美联储加息时，美元往往会反弹。在美国经济衰退时，美元也会反弹。另一方面，在美国经济稳和增长的时期，只要全球经济增长良好，美元往往会抛售。美元往往在美国经济衰退时反弹，这与实质相反。这是因为当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时，投资者担心全球经济也会随之衰退。 美女士避风港，因此当祈求经济三天时，投资者会购买美国国债和美女来保护他们的资本。此外，全球贸易以美女融资，因此全球贸易减少意味着全球流通的美女减少，从而可能出现美女短缺。但美女短缺的担忧推动美女走高。与金融市场的许多概念一样，理解是什么？美女在美国经济衰退时反弹，比理解为什么更重要。请注意，虽然美女微笑是一种简便的启发式方法，但支持这一概念的实证证据不一。在预测美女下一步走势时，应始终保持开放的心态。外围的你是系列第六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外围市场每天都会在可预测的时间段出现大的活动和波动，你需要了解这些关键时间段。对于所有货币交易者来说，每天的时间其实至关重要的考虑因素。外围的你是系列是今日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与股市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接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今日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